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中有交通和分享。天父，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引导，你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蒙你开启和眷顾。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再从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开始，那我们把它读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四节哈，我们先读到第四，一个人读五节，我先读第三章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的。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看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必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我们继续读四节。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了，男丁数目约到五千。
我们上礼拜二提到了，就是在美门口这里有一个生来是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是瘸腿的哈、那这一个人呢生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走。那么当彼得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他就起来了以后，那这样子就让大家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扰动或轰动，就是说靠着耶稣的名这个人居然可以得着医治。好，所以当众人都在当中聚集的时候，那么呢彼得呢看到百姓都聚集的，就起来讲道。所以十二节开始彼得就起来讲道。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彼得讲道给我们的领受会是什么。第一个呢，他先讲到人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人是怎么解释的。第十二节说你们怎么把这些事当作稀奇 啊，所以这是人第一个想到啊，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很稀奇、很特别，一个很惊讶啊，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居然呢啊，有人奉耶稣的名，那这个耶稣的名就叫这人起来行走，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很稀奇。第二个就是说，你们以为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跟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啊，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啊一个人有生病的时候，如果你希望有神奇的事，或者是啊上帝应允祷告，那你就去找一个人，希望这个人的虔诚啊，或者他有什么本事可以叫这个人起来行走。那这是人的想法，但彼得在这里说都不是，所以这是一件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就是彼得明明行了一个神迹，对不对？可是他却表明说，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虔诚，所以这个很重要。彼得在这里就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跟我这个人无关。所以彼得呢啊，在这里啊，强调了一件事情，是说与我无关，哈，与我无关。这个人啊，可以行走，跟我无关，哈。这个人之所以可以行走是什么？啊，这个人可以行走呢，所以他后面就要写了。这人之所以可以行走，是因为有一位啊耶稣的缘故，所以这个是焦点，啊，这个是焦点。所以他就说啊。这个人呢可以行走，跟我无关，也不是我有本事，也不是我因为比较敬虔，都不是，我比较虔诚，不是，哦，这个人是因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的仆人，仆人或作儿子耶稣，哦，所以他从耶稣谈起，哦，因为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这句话呢，啊，在后面就要解释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一个，啊，在拿撒勒长大的耶稣，但是他是基督，所以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么，啊，这边呢，他说他的仆人啊，耶稣呢啊，神已经荣耀他了。荣耀他的意思呢啊，荣耀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啊得胜了，哦，因为耶稣从十字架上死，但是却从死里复活了，哦，胜过死的，这就是荣耀他的儿子，哦，他说他啊，原来在地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因为他行神迹，就是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讲的，对不对？哦，耶稣可以用水变成酒，那就讲到门徒见到他的荣耀，哦，所以，但是他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然后他也讲得很清楚，比拉多本来想要放耶稣，那你们却不愿意，所以第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那反而求一个凶手给你们，然后呢，你们把那个生命的主杀了，但是呢，啊，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边呢，最主要的彼得讲到的第一个就讲到耶稣是基督，耶稣是被你们所杀的那一位，啊，是你们弃绝他的那一位。那耶稣是那一位圣洁、公义跟生命的主。
就是从这边好像对比拉多也比较肯定，
是比较肯定，对。
有把它平反，好像平反一点。
他在这边呢，啊，告诉犹太人，因为一开始比拉多是想放他，但是犹太人不想放他，比拉多后来就利用犹太人不想放他，他也不放他。好，所以。比拉多他还是我前面提的是比拉多还是有机会放耶稣，但是到最后他还是怎样，还是觉得啊，就是用现代人话叫双赢，你们要我也要，所以啊，不过啊，这边呢 这边啊，彼得的正道里面就讲明了，讲明了，他还是要人面对自己的抉择。好，所以十五节他就讲，我们都是为这个事情做见证的。好，啊，所以这边呢讲了以后，第十六节，我们应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的。名是一件要紧的事。名是一件要紧的事，主祷文的主祷文第一个祷告的求的是什么？名，名，名是一个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事，那所以呢，主耶稣后来应许门徒的是，你们奉我的名，所以名是。名是上帝在彰显他自己的时候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事，所以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名，名，因为名啊，它本身所代表的是位置，是位置，啊，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观念，啊，我们觉得名就是一个称呼而已。对不对啊？你叫什么名字？名就是一个称呼，对不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象，哦，这是我们啊，我们一般人的看法，哦，所以你是什么名字，哦，那就是一个名字，对不对，哦，你是哪一国人，就是一个归属，对不对，哦，所以啊，虽然都是名字，可是你会发现啊，意义不太一样，意义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是什么名字，你的这个名只是用来叫做什么定你这个人是谁，对不对，可是你是哪一国人，国也是一个什么名字，对不对，可是他却规范你的什么国籍，对不对，你是哪里人，那个里哪里也是一个什么名字，但是却规范你住在哪边，对不对，或从哪里出生长，是不是，哦，所以名这个字呢，它强调的神的名呢，它强调的就是那个里面的内涵，知道吧，用来确定那里面内涵的那个就是名，哦，所以为什么看重名，就是看重那个上帝的里面的实质的内涵，所以这里
一个，能不能请教一下？因为如果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有人跟我们讲，就在讲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有说耶和华上帝，然后有人家就说，那天公是不是耶和华的一种？是不是上帝？那就是说这个名，然后他就还有一个叫什么亚卫，他说什么，羌族的人叫上帝叫亚卫。那这不是同时一个
啊，
这个内涵是不是还是我们要深究它的内涵是一致的
啊？是这样子啊，这个名的内涵一定要深究，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把天或者变成天公的时候，那是一个演进的一个过程，哦，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他们对天的认识。从最早期的认识一直到后面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我们一般民间，我先从这个天公讲起，一般民间讲天公呢，就是指那个道教里面的玉皇大帝，所以他不是这个中国人最早讲的天，不是最早讲的天，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讲到名字，神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是以前的人称这个称这个造物主的时候，造物主的时候呢，用一个名字来称，比如说我们称上帝是造物主，那造物呢就是第一个他是主，但是造物就表示他有能力来怎样创造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我们用造物主这个方式去讲他，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古代的时候 人都要用一个 名字去称呼那一个、人所认定的那一个神、所以神的名字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有 很多种，但是他一般来说的话，没有给他定义的时候，就是指泛指神、然后如果说你要确认说他们拜的是什么神明，他就会给八力，对不对？给一个八力，给一个特别的名字，来讲这个神。所以神本来是一个通用，可以当作一个通用的字。但是当上帝讲到神的时候，讲到造物主或者讲到那一个主的时候，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古代的人呢，他们只有那个观念，只有观念。比如说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仆人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有没有？他还是用一个神，对不对？可是他要讲我是跟哪个神祈祷的，所以他就加了什么？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这样了解吧？但是到这个摩西的时候呢，他们以色列都认为是我们祖宗的神，对不对？或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个神到底是谁？所以对当代的人，我们可能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希伯来人有希伯来人信的神，对不对、你们以东人或者亚摩利人有亚摩利人拜的神、所以、摩西后来就问上帝了，他们如果问我你是谁，我要怎么称呼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一直告诉人家我们祖宗的神，我们祖宗的神，对不对？那我们祖宗的神有没有名字？有没有名字、那别人信的神都是人给的名字，知道吗、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说、摩西问他说、当有人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要怎么回答？所以上帝就说、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告诉他、我是的那一位、其实他的话就是我是、我是是我，或者我是是我是、就是我是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是、好，所以上帝给他的名字叫我是，对不对？我是，那我们称呼他就是什么？他是，知道吧？这个逻辑再了解吧。上帝说我是，好，那我们叫他就说什么？我来跟他讲说，这个是谁？他是，因为他说我是，这样了解吧？好，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啊、在那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就这样翻。那怎么办呢？所以呢，那以色列人后来发展出来到一个情境，就是啊，所以当我们讲耶和华是我的磐石的时候呢，它的原来的发音应该是他是磐石，他是山寨，他是避难所，知道吧？他是嘛，因为你称他是他是嘛，所以上帝的丰富就是这样，好，就是他前面写一个，后面你可以填，知道吧？好，你可以填力量、山寨、磐石、避难所，看你的体会是什么。所以他的丰富是丰富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怎样完全形容的。好，那么以后以色列人读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的时候，不敢读的，不敢读，因为他们怕妄称神的名，犯了十诫，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主，主的发音拿来用，所以我们就改把它叫做，只有我忘记了，只有没有母音，所以我们的发音就变成耶和华。然后后来的人考证，觉得可能发音比较像亚威， 这是大部分的学者认同的，但还是没有人确认是跟不是，这样了解，所以大概了解一下，所以不要以为中国人以前像那个太平天国一样，耶和华姓耶，耶稣他的儿子叫耶稣，所以上帝姓耶不是这样子，不要弄错掉，那个是一个音译的。好，所以名，我回到名要讲，名就是讲那一个实质的丰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代表性象征性，不是，是一个讲它的实质的，那么呢，所以它有些时候讲地点，有些时候讲时间，这是比较特别，你的名不会讲时间地点，它是上帝的名是跟地点有关的，所以上帝会讲我的名在那里，知道吗？好，那是讲地点。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地方说奉主的名的时候，主说我的名就在那里，好，就代表主的丰富、主的能力、主的运行就在那里。所以这个名比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的一个以为用一个代名词的这个名，知道吧？所以这边跟大家提，所以这里彼得就要讲，因他的名，这个名产生什么？产生出一个能力的作为，医治的作为。所以因他的名，所以你就看到这一个人健壮了。正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见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的。好，十六节跟前面的第十二节就是一个我们对信心的认识。第十二节说，不要以为是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虔诚，这个人好。意思就是，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使这个人好，知道吧？好，所以这里呢，第十二节，彼得先告诉大家说，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很信，不是，不是，而是什么？而是这个人可以好，是因为我们因信他的名，因信他的名，那么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好，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名跟信心这两个部分，彼得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信耶稣的名。我们信耶稣的名，然后呢，也是耶稣赐给我们信心，所以这个人就在你们面前怎样好了。好，那么信心到底是怎么样运行在当中，就回到第三节。第彼得约翰定睛看他，然后说你看我们，这就信心的运作，知道吧？那为什么彼得约翰专门挑这个人，不知道。然后这个人呢也能够可以在当中那么呢彼得可以看得到这个人有上帝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也不知道，但彼得却能够，彼得约翰可以有这个体会，然后这个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呢就好了。所以彼得在这里的解释是，我们信他的名，然后呢他赐给了信心，所以这个人就怎样好了。所以彼得前面就讲，不是我们的虔诚，不是我们的虔诚，是因为耶稣，我们都信耶稣基督的名，还有他赐给我们信心，所以这个人才在你们面前全然的什么好了。那彼得在这里没有讲主赐给信心是赐给这个人信心，还是赐给我们信心，彼得有没有讲？没有讲。彼得只讲这整件事情是耶稣把信心怎样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当中去经历。 所以这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会请大家回到前面去看，是当主把这个信心赐给彼得跟约翰，他就对这个人特别有一个感受，然后就会邀请，要看这个人，邀请这个人，那个人就留意，有没有？他特别强调定睛看他，留意看他，哦，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对讲到一个信心的一个外在性的一个感受，一个外在性的感受。
是有个过程的，我们信神的名，然后神再赐给我们信心。
我彼得跟约翰本来就信耶稣的名，是不是？所以那一天生出的时候，他们到圣殿去祷告，很奇特的就看到这一个什么瘸腿的，那是彼得约翰就有一个什么意念，是不是向这个人发出什么邀请？那这个人也有一个意念回应这个什么邀请，然后奉主的名他就怎样好的。
这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耶稣有斥责他的门徒说你们信心比不接在这些事情很小，那这不是是或是他赐给我们信心是从小小的开始，是说是这信心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 这里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啊。彼得跟约翰没有每一个人路过的就叫他喊，没有这样做，而是只有特定的什么特定的人，哦，那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两个人对主是有信心的，对不对？但是在医治的这件事情上，他是说是上帝赐给我们什么，他赐给我们信心。所以耶稣在讲到行事的能力的时候，他就提到刚才罗美提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就好，即便我们的信心非常小，像芥菜种，这我以前跟你们交通了，对不对？重点在有没有信心，在有没有信心。
我想要找一个那种逻辑的，我要先这个就会有这个，那是吗？
好，所以我们信主，我们一定有信心，对不对？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医治人？你什么时候可以医治人？就是你有一种体会，一种感动，一种引导。那你认定你只有感受他，你就在这里讲，就奉主的名为他祷告。所以有两种的做法，一种是啊，当你需要这个人有需要，你就奉主的名为他祷告，那你觉得上帝会医治他，或者你相信上帝会医治他，你就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是一般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做，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会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好，有些人怎样不好，是不是？那好我们会很高兴很开心，那不好我们会怎样？我们能不能仍然能够很欢喜的接受？不一定。那什么时候我们会不太欢喜，或不太高兴，或者不是不太满意，或者有失落的接受？就是我们很想要好，结果怎样？没有好。好，或者我们很用心的祷告，希望他好，结果没有好，对不对？好，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摆上很多祷告了，结果他怎样？没有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有点失落。那如果没有好，是因为我们祷告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也会不太心安，觉得好像自己怎样 没有好好祷告，对不对？是不是自己啊信心不够？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处境，都会说是不是我怎样？是不是？好，所以今天我前面讲的，就是彼得要让我们知道有一个要紧的事，不是我的能力跟我的虔诚，知道吗？虽然我们要尽心的祷告，用尽虔的祷告，但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什么虔诚。你会觉得这有点矛盾，既然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虔诚，那我祷不祷告好像又怎样？又没关系了，对不对？可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教导就是你就是要用心祷告，然后你祷告了以后，又跟你的祷告好像有些时候相关，有些时候不关，对不对？因为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这个是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落在这个没有绝对性的当中，这就是我们一直很困难的地方，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不会跟你说绝对性，因为我再讲一次，这边彼得就明讲不是我们的虔诚，对不对？希伯来书讲就是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知道一件要紧的事，是重点在哪里。祷告的重点，我们如果是看事情的成与不成，往往让我们失去的或者是用有限的目光去看上帝做的事，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个事情成与什么不成，知道吧？为什么我说有限的目光？因为我们只是看到这个事情的结局而已，往后的延伸我们没有看到，往后的影响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去估量它，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认为这个人为他祷告没有好，所以上帝没听我祷告了，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他怎样好了没有，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好，后面的影响力我们却没有去评估，或者我们没有去看，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只看到那一个。好，比如说这样，我再讲一个实际大家用想象的例子。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你想那些爱他的妇女怎么祷告？应该是求他被释放，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他们用不用心？肯定很用心啊，因为他们从加利利跟耶稣一直跟到耶路撒冷了，对不对？然后耶稣有没有被释放？没有，所以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一定怎样？一定极其难过啊，对不对？极其难过，只能替耶稣把尸体收拾好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耶稣有没有被释放这一点，我们就难过了，知道吧？了解。但是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是我们要更远的看见，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通常不是只有在我们祷告这个点，这样了解。
彼得，但是更困难的是，像可能他觉得他已经平了神的感动，有圣灵的引导，他为这个人祷告，他可以得痊愈，他做了这个祷告，然后结果这个人并没有痊愈，这种比较困难，因为他觉得他很明白，就是圣灵的引导让他做某事或是为某人祷告，然后他心里的确有这个感动，可是当他做了之后，这件事情并没有像他当初以为的成就，这个才是更困难。
对，这个很困难，因为如果上帝让你有感动，然后你为他祷告好了，然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经验，那你已经很觉得，假设上帝给你九次这种经验，给你第十次你会怎样？你就觉得理所当然，这个人上帝以前都这样做，现在也是这样做嘛，对不对？可第十次没好了，你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因为你觉得深受打击，对不对？因为别人觉得你过去九次都上帝都应允了，为什么第十次没有应允？ 那就有很多种想法，那你就有很多种担心，很多种这个思想上的一个负面攻击。所以刚才文雅提的这个是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其实这是一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我们都要在当中不断的去领会上帝的作为超过我们的，神的意念总是超过我们的意念，什么时候超过我们不知道。
举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其实那时候我自己有一次就是生病，然后耳机，然后就是听不到，就暂时听不到。阿里哥，然后周姐，然后那个洪长老，然后长老娘、林哥，甚至长老娘都为我哭了这样子，然后就很恳切的祷告，为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可是我的耳朵还是没有好。但是呢，我后来其实我有一些怨，就是有点奇怪，怎么大家都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走过那一段日子，依然没有好。可是我发觉神给我的不是这个，他要给我的是后面更广阔的路。那我去真的去聆听，所以我就忘记了这个问题，然后去看到的自己未来的希望，这样子走出了自己的未来希望。就你忘记了自己短暂的这种不舒服啊或什么，然后你去看到未来希望。那事实上，李哥、周姐、长老这些给我的是一个信心，让我定睛在上帝的作为，而不是定睛在我的耳朵上。对，然后他依然没好啊，但是后来就是会，我就是，可是我觉得后来走过来，没有觉得什么不便啊，最多是听不太清楚这样子。可是我不去认为说这上帝对我不公平，我反而上帝给我很多人生的体验，新的体验，新的人生。对，这是我的分享。
所以重要的是，
那如果对那种出信者，就是说他还是一样听，就是祷告，可是就是可能有真正他想要的结果，就可能就是上帝还没有给他最后的，可能最后的是上帝要给他可能是最好，就像刚刚大哥说的，可能这个过程让他有一个新的体会。这时候我要怎么去？
好，这当中我先把刚才这个议题我们就大家能够认定，就是要记得，上帝爱我们，神爱我们，一定把他认为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生命有意义、有益处的才给我们。那身体的好跟不好，只是我们众多益处当中的一样，对不对？当有比这个更好的时候，上帝会以那个为他要带做的为要紧的事。这个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第二个上帝有些感动，虽然感动我们现在这样去做，我们也用心去做，但是当我们看到结果不符合我们原来的期待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的欢喜，一方面我们仍然要继续相信上帝。因为他要仍然会做事而不要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好像失败的。但是我强调还是要反省，怎么样？
就是就说那个弟兄分享的，我当然我觉得是啊，这就会变成我自己的例子，就变成像惊弓之鸟，你知道吗？所有祷告祈求的事情，后面就加了哦，愿神你的旨意成就。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没有相信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也很怕失落，那我就自己要把说哦，愿神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想要。
对，这个部分是这样啊，这个部分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提升，知道吗？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些祷告呢，让我这样说，我们都是单向的，顶多是上帝感动一下，对不对？但我会希望我们的祷告是双向的，双向的是说什么？双向的就是说，上帝，我跟你祷告，你给我的领会是这样，所以我往这个方向走，但走出来不是这样，为什么？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对话，是一个双向的，往这个方向走， 往这个方向去 体会主的一个引导，好，这样我们才不会落入到一个单向，就是给你们一个建议，好，操练，好。然后你刚才提的这个一个初信的人，我会希望弟兄姐妹带领人信主的重点啊，不要放在那个他有难处被解决这件事情上，知道吗？好，如果我们一开始是他有难处希望被解决，那个只是开端，但那个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好，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信仰的核心是耶稣为什么来世上？耶稣为什么来世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死。他是要我们可以认罪悔改，然后领受新生命。所以信仰的核心是我们啊，可以知道自己的罪，因着十字架的耶稣罪得赦免，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才是信仰的核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人带到说，哦，你有困难，我为你祷告好了，所以你信耶稣，这样够了。如果这样就很辛苦，因为他会一直落入以色列人的情境，就上帝你救我出埃及，那你就要继续怎样，继续给我啊，继续给我啊，对不对？那这样子这个生命没有长，知道吧？没有生命。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后面彼得要讲的，你们要悔改归正，有没有？后面我们马上要讲，这才是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不是在那个病人好哦，病人好只是一个叫做什么引爆点，知道吧？一个起始点，这样了解吗？所以后面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
他也不是初信主的，然后他，你刚刚又讲到说，我们的有限的眼光是看结局，没有办法影响力跟延伸嘛。那我如何去跟一个姐妹信了也比我久的，跟他说，对你儿子的意外死亡是结局，但你不要看他而死亡，你要看他后来的影响力跟延伸。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讲的话。
对，所以我们不是做这样的。
不能，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这路是他在走。
对。就是觉得祷告求神迹，那他的儿子可能就不会死，然后他甚至落入一个绝境，他就是觉得说要找有力人士、牧师啊、传道人这样的祷告才有力，然后这样的才有可能有神迹，让他儿子不会死。就后来他还是因为反正就是意外嘛，然后真的就过世了，然后他顿时他就。没有办法祷告，他就是真的就是，那要怎么，就是跟他说，
不要说，
都不用说，
不用说，陪伴就好。
可是因为我又看到一个说不能只是陪伴，
没关系，你要陪伴就好。我们哪有本事说？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为这位姐妹祷告，就求神
就陪伴就好，不要说。
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说，他儿子的死是我们有限的。眼光看到的结局，那时候
不一定。你跟上帝讲实话就好。
就是说，我要怎么调整的事情？
你就跟上帝讲，上帝，你把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眼前，你叫我怎么办？
对啊，就这样说。对，就是我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看到影响力。
那你就祷告啊，因为你不能讲假的啊。所以祷告，你有真的有看见才能讲，没看见不能讲。
因为就会变成说，周围那些不信的，你会觉得啊，你们基督教嘛，然后你们又祷告嘛，怎么，就是说又发生你们的上帝又爱你们，爱你们又让你的儿子被夺去，就是说会自己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当他们这样问出来的时候，那好像又就是又，我就哦，我就知道你们这样问，就这样，然后就会想怎么办，我要怎么说啊？
通常是这样子，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本事解决所有的难题，哦，这是我们心里面要的，就承认，这就是一个事实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就告诉这些人，哦，这样的难处临到，人是很难往下走人生的路，也让人生都失去所有的盼望，哦，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 仍然会把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勇气继续往下走。所以我们现在在依靠他这个力量跟勇气往下活，因为我们只能从后面的路去走给人家看，或者其实不是，是我们用后面的路去跟着主走，知道吧？这很要紧，所以我说就是陪伴而已啊，通常也不要说太多，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好不好？记得就是陪，就是有勇气去继续走，然后看上帝你要怎么做就继续走，因为后面会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上帝一定用恩典托住我们，但是用什么样的恩典来托住这个伤心的母亲父亲我们不知道，这样了解。好，
你跟我再做一个小小见证，就是我曾经经历过，就是人生的一个低潮，然后生病离职，然后从高的职位高薪做了一切失去的，然后又失去了健康，然后也曾经问过你更多问题，说上帝怎么这样子对我，或者怎样，你不允许这样子，为什么这样？我打断你的一切什么？啊，李哥，我真的很多疑问，李哥就是陪着我，然后为我祷告这样，然后跟周姐这样，常就是关心我。但他，我那时候也心里会有点不舒服，怎么没有一个神迹出现这样子？从年薪好几百万，然后掉到甚至付不起贷款或怎么样？但是后来，人精神上面有些也是埋怨，都走到谷底去。然后李哥跟周姐就是不是办，然后。事实上就是我连早上的那种信心都没有，很软弱，连早上起来都爬不起来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那种感觉非常的难过，可是就是自己不断的给自己信心，我知道那很难，可是慢慢的就忘记，让自己忘记了一切，然后就是走着上帝给的路，我就一直祷告说上帝你要给我什么路就走，我就一直走，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就是一直走，因为我从猛暴性肝炎随时那时候就是80%都会去死掉的那种，就一直走，然后就看到好像洞穴就一个曙光就出现，然后人生就慢慢虽然没有恢复了，我说人生在除了生命没有丢掉以外，人生在苦过就这样，然后就看到曙光，然后慢慢就出现，对，那我现在就比较乐观一点，然后人生就开始有计划，所以我相信从这么高掉下来，然后我常常问说，奇怪，以前年轻的时候怎么都不给我这些试炼，怎么到了年纪有一点的时候就给我这些试炼，我怎么过得了？可是我觉得上帝应该有他的美，我常常在告诉我自己这样，然后就信心，然后我只是定睛，我刚刚就说定睛上帝给的路，那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就走，然后走了以后就比如说那思考反省上帝要给我的什么，
所以啊，我正道的时候跟你们交通一个要紧的事，啊，人活在世上最重要只学一样功课，啊，整合出来只学一样功课就是什么？顺服，知道吧？人最要紧就是顺服，而最难学的功课就是什么？顺服，啊，因为啊，我们就感谢上帝，因为他对爱他的人就是要他们学会顺服。很奇特，对不对？我们通常人不是这样想，但是其实我们学耶稣就学顺服，他怎么样顺服？那因为我们不像耶稣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上帝会一步一步把他旨意一步一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在当中慢慢顺服，知道顺服，知道。好，那我们不一定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我们放心，我希望弟兄姐妹记得放心，因为我们不是自己走，知道吗？如果说靠你自己走，那我们做不了，好，我们是有耶稣跟我们一起走，走什么？走这个顺服的路，学这个顺服的路，好，因为耶稣是全然顺服以至于死，上帝把他升到至高，所以我们在世上就是学这一个福福，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原则就是先福，上帝我就接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但你一定要帮我走，你要带我走，你要一定要跟我走。哦，那主也同意跟我们走，主也答应应许跟我们走，对不对？他跟我们同在，跟我们一起活，所以主跟我们同活走这个路。这就是门徒后来为什么变成很勇敢的人，因为他知道不是自己可以讲，不是自己可以做，是什么？是耶稣的名在他们身上，知道吗？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名，有耶稣的名啊，已经赐给我们。所以啊，我们应信他的名，就是我们跟他的名是结合在一起，知道吗？哦，所以就叫这个上帝给这个人信心，那么应耶稣的名，他就怎样好的，好，所以他就告诉他们，哦，啊，定睛在那一个耶稣的身上。所以十七节他就讲，你们做这些事，就是把耶稣给杀了，是出于无知啊，不知其实就是无知的，翻不知比较好听，知道吗？哈，翻无知比较负面啊，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对耶稣的认识啊，是凭着外貌认他，这是保罗用的词啊，那所以呢，就把耶稣给死了。第十八节，但这就是应验了旧约的话。好，就说这也是实在的。为什么应验旧约的话？有人以为说上帝这样安排，哦，所以呢，啊，才会这样发生啊，不是这样的，哦，是上帝知道他的儿子来到罪人的世界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所以预先告诉我，哦，我再讲一次，上帝的儿子到罪人当中会发生什么事，那么旧约就告诉我，哦，我们是罪人。那我也在这里跟大家提，就是我们世上的人常常认为犯罪的才是什么罪人，我是不是罪人是看我有没有犯罪，知道吗？好，那这不是我们啊，这不是重要的，知道吗？好，真正重要是我们的本质是罪人，了解吗？好，本质是罪人，知道吧？就是我们这个人不犯罪还是罪人，因为本质就是一个什么罪的，这问题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救恩，我们一直本质就是一个什么罪的。那犯罪只是把我们这个罪人的本相显出来而已，知道吗？哦，简单讲的话啊，你要用例子讲，就是说你这部车啊，只要一发动就排黑烟，知道吗？那你说我现在没有排黑烟，对，因为你没有发动，是不是？可是不代表你这部车就怎样就好了，因为你只是没有发动，你只要一发动一定就怎样，一定冒黑烟，所以它是里面的引擎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是这样，生命的那个问题就是罪人，所以我们要换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这个罪人的生命是不能够修补的。再讲一次，罪人的生命不能修补，知道吗？哦，我们人可以认错，但他不会修，不会变好，哦，不会变好，哦，那我们人总希望借着教育各样方式把罪人变好，但不是，哦，罪人就是罪人，哦啊，你改不了内心，你只能在外面去约束他，哦，你把一个罪人犯人关到监狱，他就不能在外面做坏事，但他不会变，不会里面不会改，知道吗？好，所以十九节就讲，那怎么办？所以呢，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好，所以第十八节，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啊，再来第二十一节，曾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啊，所以彼得在这里正道一直引用旧约的例子啊，引用旧约的见证，就是过去啊，上帝怎么样借着众先知告诉我们，那基督就这样受害的。那么现在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第一个要悔改归正，悔改归正。那我上次有跟你们提啊，悔改不是认错哈，悔改呢是一个人啊不单单认错，而更能够相信啊这个 这个罪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我们可以怎样蒙上帝的什么赦免，蒙上帝的赦免。然后呢啊，这个罪被涂抹，涂抹很要紧哦，悔改归正，罪被涂抹，涂抹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罪就已经怎样不见了，知道吧？哦，啊，所以我有跟你们交通一个观念，我们基督徒将来都要从火中经过，知道吧？哦，那你不要觉得那个是一个 很可怕的事，了解吗？这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哦，我举过例子嘛，对不对？哦，以赛亚不是天使拿一个火炭沾他的口，对不对？哦，这样知道吧？哦，那以赛亚没有烫伤，知道吗？哦，所以你要从火中经过，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说，哇，那我就惨了。不是，火中经过是把我们洁净，了解吗？哦，我们现在还很不洁净，了解吗？我们心中还有很多意念，还有很多不好的思想啊等等，将来我们都从火中怎样经过，哦，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洁净的人。哦，那所以第十九节说，你们要悔改归正，然后呢安舒的日子，安舒的意思，安舒的意思就是得到活水的日子，知道吧？得活水的日子，哦，就是很舒坦的过日子。为什么？因为你有活水供应你，哦，你不需要到远处去打水，远处去打水，口渴去打水，哦，你就好像有个活水就接到你家，知道吗？哦，你就得到供应，所以这个叫安舒的日子。然后呢基督也会降临，这个指新天新地，所以天必留他，留的意思就是迎接，迎接，等到万物复兴，就是恢复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跟他们讲，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这样子呢，你们罪就得赦免，这样你们就得到那个得活水的日子。得活水以色列人听得懂，因为旧约讲了很多，哦，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哦，有神的城当中有 活水的江，生命河流过。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一个神应许他们的国度降临。那彼得在这里讲，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天会留他，就天会迎接他，地万物会复兴，就会恢复。哦，那这个我以前跟你们也交通过。哦，那么人恢复自由的时候，万物就自由的，知道吗？哦，人恢复自由，万物就自由。哦，现在万物不自由，所以万物现在是很痛苦的。哦，他们要为了生存，为了繁衍下一代很痛苦。哦，那等到万物都复兴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哦，因为狮子老虎你不用怕它，了解吧？他也不会咬人，也不会吃你，这样知道吧？所以最近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她孩子喜欢蛇怎么办？我说她都不怕，她不怕。然后你问她，她蛇很漂亮。我说感谢主啊，因为她有一个看见是超越过啊，她已经看到那个蛇自由的龙那个形象。我说那你只能接受她，知道吧？要不然你怎么办？有些人他就是不，就是他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动物的，啊，我们觉得很，啊，让我们很紧张的，他就觉得很开心啦，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可以很开心。那你做爸妈的怎么办？你只要画个界限，然后跟他讲，如果你要养蛇的话，啊，不能养什么蛇，要不然你要怎么办？我也不，我也很难给他建议。但是真的有人看到那个蛇没有害怕的意念。如果你没有看到害怕的意念，其实蛇长得蛮好看的，对不对？你想想看，你用蛇皮做的皮包怎么样啊？而且有很贵哦。好，这只是给大家一个思想啊。万物复兴的时候，不过我们现在因为有恐惧，所以看不到。哦，将来没有恐惧，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你看老虎，我们看到它一定很害怕，对不对？可是国画画出来呢，很漂亮。 其实你看他那个毛真的很漂亮，然后那个脸型哈，脸型真的蛮有意思。但是如果你把一头老虎画出来，眼睛像病猫，那就不好看了。你还是应当画得远远这样，很圆很圆哈，让才会感觉到有那个力量哈。好，这是题外话，就是这叫万物复兴，知道吧？你可以看到万物的美，万物的美。
那个蛇如果长出牙齿，就是那个老虎本来这样子弄它，它都很好。它有一天它心情不好，它就会
抓你。
它的力量就是能够杀死你这样子而已。就我们
只
是害怕它会有毒害人。
不过感谢主的恩哈，因为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他们得自由的时候啊，就不会有这些啊伤害人的举动等等都没有了。所以那是一个很欢喜的事。好，二十二节，摩西讲的话，彼得用来提醒他们。摩西在《生命记》的18:15-19就讲，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然后呢，你们都要听他，不听的就要从民中前来灭绝。好，所以摩西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有一个像我要拯救你们的。好，因为摩西是带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对不对？然后呢，将来有一位你们都要听他，如果不听呢，就要怎样从民中剪除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知道吗？最后的机会。好，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要知道啊，摩西一直跟以色列人讲，你们要听要听要听，对不对？那摩西最后说什么？我知道你们不听的。好，记不记得摩西是不是这样讲？摩西最后不是说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对不对？然后最后摩西就很这个就很难过啊，说我知道你们不听，是不是？然后不听以后摩西怎么办？摩西就跟他讲，好，将来有一位，好，最后那一位，好，跟我像我会带领你们出来，好，从最初来，那你们记得那是你们最后的什么机会，这样子啊，从民中剪除，就是说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基督是你们最后的机会，耶稣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没有机会了。好，24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预言的也说到这些日子。你看到他再一次讲众先知，所以彼得呢一直要告诉他们，耶稣就是众先知所指的那一位。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回头离开罪罪恶。好，所以彼得最后再讲一次，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就是列王时期的众先知，都一直讲这个事情，讲事情要等候那一个救弥赛亚来，然后呢使你们承受上帝跟你们立的约，就才是真正的得到约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就是什么？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后裔有定冠词，就是那一个后裔，必因你那的那一个后裔，那我们知道那一个后裔指一位，就指基督得福。所以既然要得福，那你们就要离开罪了，离开罪。所以从19节，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罪得赦，到最后跟他们说你们要离开罪恶。好，这就是彼得传福音，传福音的正道这是第二次，上次是第一次。那第二次你可以看到他还是告诉以色列人最要紧的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了他的人就可以因着他的救恩罪得赦免。好，第四节，他们还在那边传讲的时候，祭司们跟守殿官撒都该人都来了。那么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是讲耶稣复活的事，所以他们就很烦恼，然后呢就把他们呢抓起来，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 那一天信的人有五千，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整个圣殿挤了多少人在听，而且要五千人怎样信主，五千人信主。好啊，申初是下午几点？三点，对不对？一直到天已经晚了，所以表示这件事情他们啊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假设六点天晚的话，就有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所以彼得在那边讲到，其实啊，应当是人越来越聚集，然后他继续讲，继续讲啊，那可能有一些是反复讲的啊。好，这是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到的，是彼得、约翰他们啊，从主领受了以后，耶稣复活以后，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哦，那他们就很勇敢的，凭着神给他们的感动啊，医治人。那更要紧的是，借着这一个开启，那么他就传讲福音，然后要人啊，能够在当中啊，愿意照着啊主的话悔改归正，死罪得赦。那么呢，认耶稣是基督，哦，那么就得到生命。所以那一天信主的有五千人 之多、哦，好。好，可以吗？
你跟我想问一下，我刚刚有讲到说对初信者或者是慕道友，那对他而言，可能他真正最在意的事情还是他陷入的那个困境。所以你跟他讲说，应该是重要的是要悔改归正，死罪得赦，然后得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复活的生命。对他而言，他觉得那个很远，或是他根本不羡慕也不期待这件事情，因为他最困扰他的还是他生命现在的困境。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做与主同行，什么叫做把他的困难交托给主。
嗯，啊，这个这是一件有一件啊连结的关系，好，就是人的困境是事实，对不对？那人的困境接触到人的心，好，这个连结我们要抓得到，才可以连结到人心的问题。如果连结抓不到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谈后面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跟人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要谈到他的心的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很生病的人啊，你如果专注在病得医治这件事情上，然后他如果说啊，我现在有这个困难，我生了这个病了，你为我祷告，那就好，为你祷告。然后，那隔一阵他跟你说，我的病更重了，那你还是说我为你祷告，再来病还是一样，所以这个就连不到心境，心境。那我们第一步的话，通常是我们会需要他真的尝试交托，交托。那交托就是一个新的问题，内心的问题，他要能交托。交托听起来很简单，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交托是一个放下，非常困难的事。顺服啊。
交托
其实就是一个顺服的学习，就接受上帝，这是你安排在我身上的，对不对？然后等他愿意交托的下一步，就是他就会慢慢去看见，啊，耶稣跟他同行，耶稣承担啊，为他承担这个，跟他一起扛这个担子。啊，通常是这样，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认定，啊，认定，就是说我们。啊，有些时候为什么上帝常常逼我们到一个无能为力的路上？有些时候了，不是绝对。有些时候逼我们到无能为力的路上，因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只好怎样？我们只好交托啊！真的，因为你无能为力，你就觉得说好吧，那这一次就怎样，就听你的，对不对？ 哦，所以有些时候是逼我们到那个地步上，我们就只好怎样听他的，要不然我们还是会继续抓着抓在手上不放嘛。
不是，可是对，比如说假设今天有一个不信主的，然后他比如说假设就算假设不是母子，是今天他的小孩或是他先生或是怎么样，他就过世了，然后他很伤心很伤心。可是对那种传统信仰的，他就会说，人家就会说不杀自己就会说，哎，这就是命。那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就是说他说啊，他就觉得是命，所以他就既然是命就没办法
认命，
哎，就认命。对，那就是对他们来讲，这种好像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放下，一种交托。可是我们如果他这样子跟你回答说啊，这就是命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回转？因为他如果他这样命的，他如果他这样认命，他就好像觉得说。他就不抱希望，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他就继续走下去，就是说，啊，比如说就是祭日啊、拜拜啊，他就觉得那是命，他就是这样子走的。那我们该怎么样让他们在这种状况之下，说这个是命，但是怎么样他，就是让他又说这也不是命，就是让他怎么样让他把他那种观念把他拉出来，让他不会用传统的那种认命的观念，就是觉得就是这样子，他也对福音就好像也没有感受这样。
通常是。这个问题就看我们跟这个人的关系哈、哦，关系才能谈、哦、啊。如果我们跟他关系比较够的话，通常是这样，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情，然后他觉得说啊，这就是他命苦命不好哦，那他现在只能认命、哦。那如果我们跟他关系够，等他事情告一个阶段，我通常会跟他说，那你的心接受吗？好、哦，你的心接受吗？为什么我还是要连到心哈、哦？我说你的心真的能接受吗？真的认命吗？那通常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不然能怎样？
对，这就是我要等的答案，知道吧？那说要不然要怎样？对不对？哦、所以那这就是福音的开始，知道吧？通常我会从这里跟他谈，我说啊，你的心。好、哦，你的心怎么样认定，怎么样接受？好、哦，其实是跟你的想法有关，对不对？你想这是一个命啊，你就只好逼自己接受，要不然你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说，那你要问的不是你要不要接受，你能不能接受？问题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你也不确定呢、啊，你也不确定呢、啊。你也觉得说啊，这是你的命，那为什么这个命？那你再问下去，他说啊，因为上辈子欠他。你怎么知道上辈子欠他？然后他说为什么？要不然我为什么这辈子会这样？我说这都是你的想法，跟你的心不符啊，对不对？哦，那你心的不符，那下辈子就是他该他还你，该你死给他看。我有些时候会开玩笑，哦，该你发生不幸的事，然后让他难过，是这样吗？好，当然不可以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人的心其实没有深入去想，我们有机会帮他们想，帮他们想，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父母信主蛮重要的，就是因为我阿姨的儿子，突然出了意外过世，然后那个法师就来讲的振振有词，就说哦。啊，他就说，哎，我这个表弟呢，意思就是好像要还我阿姨一个债，所以来到世上跟他活了这三十年，那时间到了，他要回去，好、哦，然后我就问我爸妈，我说他这样解释，你的心接受吗？他们就不讲话，好、哦，然后我爸爸就说，他都。我就知道他不同意，我就说那人那么不还，你想想看，你做妈妈的会不会要儿子来还债？会不会？啊，你会不会？你会要你的儿子用命来还？哪有这种母亲，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自己想也知道，哪有这种道理？你可不可以不还？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以为因果是对，我说因果根本不对，因为你如果落入因果的人，你就麻烦大了。为什么？还也不得你，不还也怎样？ 由不得你，是这样吗？不是嘛，对不对？你自己的孩子，你想这个孩子哪一天做错事，看他会怎样，非还不可，是这样吗？没有这种妈妈，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就是从这里来，所以通常是在这个时候是帮助他们的时候。通常我会跟他们讲，你的心接受吗？他们说不然要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你其实是你的想法，那你要问你这个想法为什么是对，为什么可能不对。
所以像你哥，有的人他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另外一种极端，他又觉得说，那如果真的有上帝，为什么我的遭遇就是比别人差？如果上帝真的掌管一切，为什么我就是比别人要苦，从小就比别人要苦？
没关系啊，这个很好，他不想比较麻烦，想的就比较好。所以第一个我要让他知道说，我们一定要让，一定要讲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人，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人是被咒诅的，这是真实的情况。人活在最终，人是被什么？咒诅，对不对？地被咒诅嘛。人就活在被咒诅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会跟他们讲，这个世界人是罪人，人就活在被咒诅的世界当中，这就是事实嘛。所以上帝要救人，上帝要来救人，可是重点是人要愿意怎样，人要愿意被救啊，对不对？上帝要来拯救人，但是人要愿意啊，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因为耶稣讲，有病的人才会需要什么？医生嘛。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谈话的过程是谈到他觉得他需要救恩，或者上帝可以救他，然后到这个地步我们就可以说，好，那你就，我不知道这个事要怎么往下走，但你可以借这个事来祷告神。我们大概可以谈到这里，不要想帮他解决一切的事，因为我们没有本事，知道的，对不对？因为他的亲人过世了，那后面的事我们可以解决吗？不能解决，对不对？我们能够的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主的恩在他身上，平安在他身上，让他可以往下走人生的路。
因为比较困难的是，如果他连医生都不认识。
有可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有些时候是长时期的松土。所以我刚才讲我表弟的那件事情，到我父母信主也隔了20年，但是那件事情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说，原来你可以这样解释，你也可以那样解释，至少多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听。比较好的是，一个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真的很关心他们，如果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认识的，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们，我们希望他在那个情境当中仍然有一个真实的盼望，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真实的盼望不是我跟你说有你就有，因为你要能够自己去体会上帝要给你这一个。
我可以再分享一下，好像今天讲了蛮多的，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因为我以前几年前我信主之前，我梦到性单元，我躺在急诊室，然后医生不让我进去，叫我太太带走，就是回家等死就对了。然后我爸拍着我太太说，这都是命，你要接受。那我太太一定不接受啊，什么叫命？她一定不接受。他就撑，他一定要，他就哭着求医生一定要留在医院。然后我们一直撑，等礼拜三入院，到礼拜六，他才找一间病房。他每次来那个急诊室，医生每次来就看，你昏迷了没有？你昏迷了没有？因为他也没得救啊，他就说我没得救，你昏迷了没有？你有药力吗？肝已经肿大了，然后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全身黄疸，那你昏迷了没有？那你昏迷了就可以带回家了。我准备办后事，然后我进去之后，其实，我是说那个，后来最后我也不去想那个什么因果啊，因为以前还是传统，我以前是研究佛经的，然后
我也不去想那个，后来我就因为我太太就跟我讲，你不睡觉会更惨，已经好几天不能睡会怕嘛，人会怕死，对不对？看过孩子，看过的时候就这样带回去，那所以随时医生就宣布你随时眼睛闭起来就走，就肝昏迷。然后那个晚上，其实我就告诉我自己要睡觉，后来我就反正也没祷告过啦，就是我在美国是有去教会，但是我也没有很珍惜，就是学英文。然后后来就是那天晚上真的人破，就是已经走到尽头了，就是李哥说走到没有办法了，走到尽头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眼睛就闭起来，然后就祷告，就说主啊，就是我说上帝啊，主啊，你就带我带去。我就说我全部都顺从，反正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然后我就眼睛一闭下来，我就累超累的那样，整个就让放下了。然后一放下之后我睡了不知道多久，我从大概下午六七点吧，我不知道，反正就一片光亮，我已经照了眼罩了，然后全部都是暗的，一片光亮，我就整个躺下去。我不是说那个是复活，就是躺下去之后我就放那个，然后我第二天我居然醒来了，然后我现在因为在这，我当然醒了。但是就是我从来没有睡到这么好的觉，因为你全身都放。我不是说生病当然都很软弱，我就是全身都放，然后就睡。人走到没办法，怎么求也没办法了。我太太还拜过我岳母去到处求什么那个，然后求医生求什么，没有办法，然后最后就躺下去。然后第二天醒来之后，我不知道十点这样，然后后来就整个人就是放给主，然后我也那时候还没信主，然后就有一个圣利堂弟兄来，他就很巧的就进来看，然后就陪着我，然后后来就是我表姐，然后周姐来，然后第二天是圣诞节，然后我就去马街里面拜堂。然后祷告，我开始有一个习惯，对，有一个习惯，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走这一条路，就习惯。然后就等到礼拜一测指数的时候，是整个从我的3500一直往下掉，真的很神奇，没有吃任何药，就是一直往下掉。我不是说那神奇，就是可能整个人放松了，就一直往下掉，掉下来。所以其实。你说经过那一次坏受洗之后有没有顺服？我觉得神还在试，因为后面就从我的人生就换工作，然后整个就很那个。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其实做主门徒或者是成为基督徒，其实不是主没有应许你天色常蓝，然后什么绿草长莺、什么花香长漫，什么没有这样子，因为。好像还在那个，对，就是会有一些波动，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还在学顺服，还在学顺服之中。但是从那一次，我就觉得人你没有办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就那个濒死经验的时候，至少我有那一个濒死经验的时候。后来我全家，就因为也不是我，是因为我弟，我爸。跟我老婆说你要，你就是这是命。后来我全家都信主，对，要感谢主，就是他们整个改观了，不是因为我得救，说我恢复健康，而是说他看到我们整个人改变。以前我跟我弟是夜猫子，然后我弟信主之后，他会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早上我妈看到他吓一跳，说你现在早上会起来，然后跟他说早安，然后现在最孝顺的是我弟。就是他以前是叛逆的，那个有点混黑社会那种刀，也不是混黑社会啦，就是他晚上都去玩，然后他现在就是整个信主之后就顺，也不能说他顺服，他说我没有他没有我信心这么大，可是我说我没有你信心这么大，彼此之间会交流，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沟通，所以我跟我兄弟两个以前是会吵架，那因为读圣经，我们会常常讨论。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好，现在开始变得很好，就是里面的很多经文或者什么，然后我们会讨论。 他在召会，我在这边，然后我们会互相彼此聊聊一些圣经里的看法，我看法。对，所以我是说呼应到彼得讲的啦，人顺服要真的要走到那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已经到瓶颈。那你怎么去？那我觉得那都是自己的心去带。最后你说我顺服吗？我还在学，我还在学，因为还是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他的状况是，其实他生命真的很艰难，然后我就觉得他已经走到人的尽头，你怎么还没有办法完全交托给神？可是他就觉得说，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生命才变得更苦，因为他必须去面对以前他可以逃避的事情，可是现在不能逃避，所以他一直在期待一些神迹。可是我们就在跟他讲说，我信主要学的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把困难直接挪走，要学的是与主同负一轭。可是这个他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一直在期待有一个什么神迹。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他有经历过一些祷告被成就，可是这些事情对他就是那种信心的增强都是一下子一下子一下子而已，他的理念等于生命没有真的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就会很担心，因为如果真的他继续这样下去，那可能真的是要被逼到一个很惨的时候才能回头的话，其实对他而言是很辛苦。
我想我们真的啊，真的要体会到人能够信主，真的是很大很大超过我们想象的恩典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啊，人真的是很难信主。很难信啊！有些不是说每个人，一个人可以这样欢欢喜喜的信靠神，真的是神迹呀、啊！要不然有些时候上帝要带一个人啊，有些人就要被蒙很久，知道吧？就我跟你们讲，雅各就被蒙一生，知道吧？啊，被蒙一生啊，一生。有些人啊，所以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啊，功课不要学太多遍。
不要
出太难。好，其实就跟主有些时候就是跟主说啊，常常跟他一起思，跟他一起啊，我们求主帮助我，因为啊，有些时候上帝要借着我们做一些事情，那我们也是因为是恩特别的器皿，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受很多的苦，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诗篇九十篇的祷告，按着我们所遭受的这些难处，那么呢把恩典量给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读几节就好，我们呢读五节到十二节就可以，读五节到十二节。好，来，我们继续读。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难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教使们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理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绑脚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边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路加在记载的时候记载的蛮仔细的哈。那一天呢第二天官府长老文士又聚集起来审判这个使徒就彼得跟约翰最主要是他们两个。 然后这边的亚纳大祭司亚纳，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时间，因为亚纳的任期有时间的。然后该亚法，该亚法其实是本来是他是大祭司，但是该亚法呢跟罗马的关系不够好，所以呢罗马的巡抚居里岭呢就当时就把这个该亚法的大祭司呢就给他的女婿亚纳。其实大祭司本来是终身职的，死了才换的，但是呢基里牛罗马巡抚就不管了，就把他换了。不过呢还是从他的家族中选一个，所以亚纳该亚法，然后大部分的人是听该亚法的话，因为他才是以色列人认为的大祭司。然后约翰跟亚历山大，这是当时他们的宗教领袖，可能在祭司里面的一个做头的，但不是大祭司，还有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把使徒叫来，然后问他你们用什么能力奉水的名做这事，所以他们知道，这一个残疾人，这个可以起来行走的人，这是一件事实，所以问他你们用什么。然后彼得被圣灵充满，你看这边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讲，你们被捉拿的时候不要担心要怎么回答那圣灵会告诉你们当说的话。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些话，我会刚才忘了提跟你们提，你们要先祷告知道吗？先祷告你们碰到一个有困难的人要跟他对话的时候先祷告，然后开始对话你心里就要常常祷告知道吗？求圣灵让你当说当说的话当说的话要常祷告，那圣灵就会告诉我们当说的话。所以他就讲今天发生这样所行的善事呢你们都应当确实的知道就是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边呢彼得跟约翰没有讲太多的话因为跟前面的这一群人不一样前面的那一群人受到这一个这件事情以后，他们是想要知道有听到的心，所以彼得跟约翰就对他们传讲福音，对不对可是官府这一批人不是，他们只是想要怎样定他们的罪所以这心态不一样。所以彼得就直接讲，就是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的。好，十一节十二节就讲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诗篇的话，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的话那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以赛亚书上引出来的引出来的意思。所以彼得在这里很特别的引用诗篇跟以赛亚书上的意思，告诉这个祭司长跟他们的所有这些宗教领袖就是圣经的话应验在你们身上，应验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匠人，匠人的话你应该知道什么石头是什么好的石头，什么石头是可以使用可以利用可以 用的石头，可是你们却把这个真正好的石头给什么给丢弃了。那么这个被你们所弃的所丢弃的石头就变成那个最重要的最要紧的石头从当中开始的所以当然这个官府的这一批人一定很火大很火大，因为他们就是不想使徒这样指控他们，但使徒讲实话讲圣经的话应验在他们身上，然后又讲了一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就讲耶稣就是那一个也是回应前面讲的神所将来所要立的那一位先知是以色列人最后的机会了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传福音给人也是让人知道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为什么？因为解决人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 啊，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就是由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其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啊，都被定罪，啊，都在啊死的啊罪的权势底下。好，那么我们继续，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从十三节呢，啊，读到二十二节。好，继续读。
他们借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曾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官长对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把他们释放。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走神迹奇迹，其事都归荣耀于神。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关乎这些人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十三节，胆量就是公开传讲真理的勇气啊。所以啊，我们如果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成为主的见证，就是传讲福音的见证的勇气。勇气，我们就有勇气去见证，就有勇气去见证。然后呢，他们看到他们实在很有勇气，不像一般的老百姓。这里用没有学问，没有学问，这个本来是讲的是不识字的意思。使徒他们应该以色列人都是识字，只是说他们没有那么样的啊学习过，所以就觉得这些人呢，啊，是一般的啊老百姓，没有什么学问，啊，只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就很稀奇。他们对整个啊可以讲到、可以引用圣经的经文，然后很清晰的去陈述出来，啊，然后呢，然后这个被他们医好的人就站在那里，那个人有四十多岁了，所以这个人啊，显然在耶稣的时代，他就知道耶稣了，对不对？因为耶稣才三十三岁半而已，又隔一阵子而已，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人呢，啊，应该以前就听过耶稣的事，可是为什么没有被医治，不知道，哦，不知道，哦，还是他后来才被抬来，也不应该是，因为这个人已经大家都知道蛮久的，哦，所以这个人在耶稣啊在圣殿走的时候没有被医治。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啊却借着使徒们啊医治了他。所以这些公会的人就商量了半天，哦，他们就衡量了一下，发现啊医治是事实，哦，然后呢他们又希望彼得、约翰不要奉耶稣的名继续讲论。你看他们重点还是免、哦，如果彼得、约翰不是奉耶稣的名，他们还可以容忍，可是奉耶稣的名，他们就是被定罪的一群，所以他们就恐吓他们，不准他们再讲。好，十九节，彼得给我们一个啊很要紧的原则。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个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这就是要紧的事。啊，我们基督徒有一些原则是这样子：当别人禁止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衡量啊，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听什么？上帝的意思，不能听人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一个彼得在这边就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啊。 当人逼我们不能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就能听他，知道吗？这个在我们这边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在有一些国家就会有问题，有些国家你不能传福音，法律上规定不行，那有些人说啊，你应该遵守法律，那但是不是这样，因为这边法律不能越过上帝的话，知道吧？法律啊，权柄都是有界限的，我们权柄都有界限。啊，权柄不能越过上帝，对不对？哦，都有界限。哦，啊，你的老板，啊，是你的老板，他对你的有没有权柄？有。那权柄有没有界限？也有，对不对？哦，那他也是要能够，你要在那个是合宜的界限下听他，就是合理的。哦，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界限要拿捏在哪里。拿捏在哪里？所以所有的权柄呢，从神领受的权柄都是有界限的，哦，父母的权柄还是有界限，哦，不是像我们中国人以前的想法，父母都是什么对的，哦，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父母没有那么伟大，哦，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没有那么伟大，我们什么都对，没有这种事，哦，啊，我们还是有权柄，哦，但我们权柄还是有什么有界限，哦，啊，国家政府还是有权柄，权柄还是有界限，哦，所以这些，宗教人士还是有他宗教权柄，哦，但是还是有什么界限，所以呢，我们还是听神，还是听神，不听人，哦，所以他这里就讲，人要我们听他，但如果不合，在神面前不合理，这不是我们要听的，哦，所以呢彼得就讲，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要把它说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一段呢，整个从前面到这里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做见证是这样子上帝可以借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先前经历过的事，不一定是我们先前经历过的事，知道吗？这一件事情可能对彼得、约翰就是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但是就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奉耶稣的名，那么呢在当中他们来好好的经历。其实使徒们在先前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记不记得？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连鬼也怎样服我们，对不对？使徒们曾经有奉主的名出去传道、管鬼、医治人嘛，对不对？可是那些医治很显然的，跟这一次的医治比起来，都还算是什么？可能相对比较小，相对比较小。所以这一次医治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医治。要不然使徒们记不记得，他们先前不是都被差派出去吗？所以他们也都有经历，但这一次显然比那一次的经历让使徒们更觉得震撼，更觉得震撼。所以这一次是一个从神迹开始的上帝的一个作为，借着这个神迹借着使徒们的手做这个事以后，让使徒们开始对这当中听到的人呢发出做证道。所以正道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心被扎心了，所以他们就这里讲悔改归正那么转离罪恶，归向耶稣的名。所以那一天信的人就有5000人。所以这当中，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学到的是，要记得神用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承受了耶稣的名，知道吗？我们领受他的名他的名名是主耶稣最重要要指示门徒的。我们看一节经文，最后我给你们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最后讲了一件事情26节，基督徒在认识的就是认识耶稣的名，认识耶稣的名17章26节，约翰福音17章26节，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给门徒的教训里面，最后使徒约翰用耶稣的祷告，这是他祷告词的最后一句做结束。接下来就是耶稣被捉拿，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做什么，学什么，认识耶稣，看到没有？我已将你的名，耶稣说，耶稣已经把上帝的名指示我们，对不对？还要再怎样？还要继续教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认识谁，认识天父的名。那我们是借着认识主的名去认识天父，因为认子的就有父，对不对？所以认识神的名才是重点，知道吧？认识神的名。所以有些时候回到我们刚才今天谈了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归到这个重点，要不然就可惜掉了，以为上帝就是要让我们服侍，让我们过苦日子，那就可惜了，知道吗？如果今天查完你认为说上帝让你很苦就是为了服他，那你觉得哇，这上帝实在怎样，不怎么好，不是，上帝是让我们认识他的名，知道吧？他的名了解吗？当上帝说我是慈爱的，你怎么知道他是慈爱？你什么时候感受到父母的慈爱？什么时候？不要说从来没有，那就难过了。对，你需要慈爱的时候，对不对？那你需要说，主啊，感谢你那么爱我，是你需要爱的时候。主啊，感谢你，你成为我的避难所。是什么时候成为避难所？需要避难的时候，对不对？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从大水中怎样拉上来。那你原来在哪里？了解吗？所以神的名，有些时候你自己看，上帝为了让我们认识他，我们实在很难认识他，只好给我们经历，知道吗？不是给我们苦难，其实就是经历。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说，主啊，你是那一位啊，怜悯我，怜悯我，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到的话，我们就感受不到上帝的什么怜悯跟帮助，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换个角度去思想啊，不是上帝故意把我们放在那个困境里，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很难领会，很难学，知道吧？很难学。所以耶稣讲清心的人怎样有福的，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清心，清心，清心的人有福的，连续人的人有福的，知道吗？换个方向去领受上帝的恩是什么？坐在人的身上。这是我最后跟你们提这个观念，知道吧？你不是让上帝让你去那个困境，知道吗？是从人的困境里面，你去坐在他的身上去体会，去体会。所以连续人的人怎样有福的，清心的人怎样有福的，使人和睦的人怎样有福的，对不对？你不需要去跟人吵架才知道上帝带给你的平安，知道吗？你去帮助人怎样和睦，帮助人好，你去帮助人，去连续人，去怜悯人，去安慰人，那从这当中去体会上帝的名，耶稣的名。所以主说体会这个名做什么？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什么里面，还有我也在他们怎样里面。要记得不是我们自己承担哦，是耶稣用他的爱跟他自己来跟我们一同面对，知道吗？所以这个不能忘掉，要不然上帝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上帝，知道吗？不是，他真的爱我们，真的要跟我们一同承担，知道吗？所以他要怎么让我们可以体会？所以我刚才有讲，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一样，我们就是罪人， 我们就是不太容易去接受。那我们感谢主的恩，因为他给我们这个环境，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么把这些话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不需要像雅各这样被管教很久才顺服，知道吗？我们就在当中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体贴他，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接下来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要把你的名指示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的去经历你的名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在当中有能力。因着你的名，主啊，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可以从各样的困境中得到回转，得到生命中的自由，也从那里得着你自己的一切丰厚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名赐给我们，你也将你的爱浇灌我们，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一同的面对。让我们把这些都放在心上，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恩蒙福。感谢主，我们也看见使徒们在这样的一个逼迫中，这样的一个艰难中，却能够放胆的讲论你的道，能够在这样的强大的压力底下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我们都知道是你的恩与他们同在，是你自己使他们有这样的胆量。因着这样的眷顾，我们也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在现今的世代为你的名在当中显出你美好的见证来。感谢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